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药剂师葛玲养老金诉讼案立案，人社局撤销指令书；吉林张玉华、张玉凤姐妹被非法判刑；黑龙江杨丽君再次被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一月初，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药剂师葛玲女士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刑，从而养老金被扣及被追缴一案，向九江市柴桑区法院诉讼永修县人社局。1月20号左右，葛玲接到法院短信，说她的诉讼案已受理立案。2月8号，永修县人社局向葛玲送达决定书，撤销之前的责令限期改正指令书。今年71岁的葛玲是永修县中医院的退休药剂师。20多年来，葛玲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曾两次被非法劳教，两次被非法判刑，身陷囹圄，累计长达12年。他在九江市马家垄劳教所、江西省女子劳教所、江西省女子监狱遭受了非人的酷刑摧残。2020年4月，葛玲出狱后，又遭到永修县人社局扣发养老金、追缴多达27万多元的养老金等经济迫害。今年1月初，葛玲因修炼法轮功被诬判，从而养老金被扣以及被追缴一案，向九江市柴桑区法院诉讼永修县人社局。1月20号左右，葛玲接到法院短信称，你的诉讼案已受理并且立案了。葛玲作为原告，在已经递交法院的行政诉讼状中明确指出，自己是经过合法程序审批获得退休养老金的正常退休老年人，有权依照中国宪法和法律规定每月均获得足额的退休养老金，被告不得无故克扣、停发、追回等。因此依据法律和事实依据，明确请求撤销被告永修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原告葛玲作出的责令限期改正指令书，以及恢复补发原告葛玲的退休养老金，并且无需追缴过去七年已经发放给原告的养老金。同时指出，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永修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担。至此，永修县人社局主动撤销了责令限期改正指令书，葛玲还会继续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据明慧网通讯员吉林报道，近日得知，吉林省吉林市67岁的法轮功学员张玉华与65岁的妹妹张玉凤，因在去年向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绑架关押后，分别被非法判刑一年和三年。张玉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时他身患多种疾病，疾病带来的痛苦和昂贵的医药费给全家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修炼法轮功后，他一身的疾病都好了。身心受益的张玉华感恩法轮大法给予自己新的生命。2021年6月6号，张玉华与妹妹张玉凤去吉林市船营区冯家屯集市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张玉华在集市上被恶人绑架，身上带的真相资料及真相物品被抢走。张玉凤从集市回家后也被警察绑架，家中被恶警洗劫一空。2021年10月28号，张玉华、张玉凤等多名法轮功学员遭船营区法院秘密非法庭审。吉林市船营区法院开庭未通知任何家属，黑箱操作，从上午8点左右到下午2点左右结束。现已获悉，张玉华被船营区法院秘密非法判刑一年，张玉凤被非法判刑三年。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月26号，黑龙江省鸡西市横山区67岁的法轮功学员杨丽君女士再次被警察绑架， 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在鸡西市看守所。今年67岁的杨丽君，从2017年8月至今，近五年的时间，因为向民众介绍法轮功真相，被横山区柳毛派出所所长王沈仙、副所长张瑞山、杨世光、程显军等人绑架、抄家，不断骚扰、非法拘禁、关押、取保候审，进进出出数次。参与迫害杨丽君的还有横山区公安分局局长韩丽、时任街里派出所所长鄂立春、柳毛派出所所长王沈仙等人，他们合谋构陷杨丽君，企图达到让杨丽君放弃信仰真善忍的目的。另外，这几年中，杨丽君被非法罚款勒索抢走的现金合计达10多万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4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中坚定正念，做好三件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3号。我是2014年开始修炼的，今年70岁。能够走进大法，赶上这万古不遇的大法红船，我真的是非常幸运。虽然我修炼时间不长，但一身病不知什么时候不翼而飞。戴了10多年的老花镜也摘掉了，这一切都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牵着我的手，使我能够在这正法弘誓中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我的心中就是感恩，感恩师父，感恩大法。一，幸运得法，抓住机缘，抓紧实修。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那么最难也就难在这里，在常人这个最复杂的环境中修炼，可是最好又好在这里，因为它让你自己得功，这就是我们这一门最关键的东西。今天我给大家讲出来了，当然主元神得功，副元神也得功。为什么呢？你身体的一切信息，一切灵体，你的细胞都在占功，当然它也要占功，可是到什么时候它都没有你高，你是主，它是护法。每次学到转法轮的这段法时，我时常流泪，感叹自己有何德何能能够得到这高德大法，能修炼宇宙大法，得到师父的亲传。我得法晚，年龄大，得法前我只知道赚钱，国内国外旅游。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愚钝的弟子，一次一次的点悟我，叫醒我。幸运的我终于抓住了机缘，赶上了这万古不遇的大法红船，成为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真的是天大的福分。我也非常珍惜这份缘分，紧紧抓住这万古不遇的机缘，抓紧实修，跟师父回家。我深知自己是万分幸运的，我现在每天早上3点10分起床，简单洗漱后参加全球大法弟子3点20分的集体练功，参加5点55分全球大法弟子统一发正念，上午学法背法，下午出去讲真相救人，回来后每天都上传当天的三退名单，然后上明慧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 每天参加全球大法弟子四个整点发正念。二、学法、背法、得法。师父在各地讲法时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所以学法还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那是你要做的一切事情的根本保障。我每天上午学一讲法，然后背法，晚上背一会儿法，然后再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和新经文。原来学法时我都是单盘，从去年秋天开始要求自己静心学法，双盘腿，挺直腰，两手捧着书，一字一句的出声读。学法时努力排除杂念，以恭恭敬敬谦逊的心态学法，使自己能够学法得法，同化大法。师父一次次苦口婆心地告诉我们要多学法，只有学好法才能做好三件事。可是我这段时间学法犯困，有时还走神，到学法小组和同修交流，同修说你的主意识一定要强，要加强主意识。还有个老同修两次告诉我，他在学法发正念和练功时脑子很静，没有杂念。师父一次次的慈悲地点悟我为什么会学法犯困，向内找是自己的主意识不强，而且还在学法练功时常有亲情冒出来，尤其每次和两个外孙女儿视频之后干扰更厉害。作为新学员的我一定要认认真真地学好法，在法中归正，提升自己。几年前我开始背法，一直背得不快，但收获很多。通读法时好像刚要明白一点，但没有理解就读过去了。而背法时要入心，要同化法，从而明白了法中的内涵，真正体会到了学法得法的美妙。背法时尽力做到静下心来，什么都不想，让大法的每个字入眼、入脑、入心，该明白的师父都会点给我。所以我就想，哪怕扎扎实实认真入心的背一句一段，也比我流于形式的学法好。背法的过程就是修心的过程，是修炼自己意志力的过程，是同化大法的过程。现在我背转法轮已经背到第二遍的第九讲。当我真能做到主意识很强，以纯净的心态静心背法时，会有非常殊胜的感觉。背法时师父不断给我开示各层法理，一层层的法理会展现出来，真正感受体会到了法理的真实含义，真正入心后就会在理解时很快背下了这段法。可是当我状态不好，心不静时，一段法怎么也背不下来，眼睛看着法也在一遍遍的读，可就是好像隔着一层东西，就是进不到心里去，脑子里时不时的就冒出各种念头，这就是自己的主意识不强，没有能够真正的静思静法，所以也就背不下来法，就更看不到法理了。学法背法真正是提高心性的过程。三、向内找，修心性，在法中归正自己。我努力地要求自己做到时时向内找，修自己，在法中归正自己。我坚定一念，做一个信师信法的真修弟子，精进实修，跟师尊回家。师父告诉我们做事情要想到别人。我刚开始修炼时还没有按照练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买菜时总是喜欢挑选，随着学法的深入，心性的提高，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做事情要为别人着想，修炼人就要时时用法来规整自己的一言一行。卖菜的农民也不容易，所以买菜时不再挑拣，付钱时卖菜人通常就说只收整钱，零头计较钱就不要了。我每次都找到零钱如数给他们，一般的都说不要，不要了。但是当你真给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会很客气地说，谢谢，你真是好人。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我们师父告诉我们做事情要想到别人，这时再讲三退也就容易了。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有福报，生意会兴隆。他们都很高兴地答应了。这个事对常人丈夫也是个改变的过程。开始我给商贩零钱的时候，他总是不高兴地说我，人家不要，你非得死乞白赖地给什么。后来他买菜时也给人家零钱，而且有时还告诉人家不用找零钱了。 大法不仅使修炼人得到提高，也使常人从中受益，做好人。我因为住房一直和单位在一起，所以多少年来养成了午睡的习惯。前几年修炼时，看到同修写的交流文章，要抓紧时间实修，不再睡午觉了。我当时也想不睡午觉了，精进起来，多做三件事。可是这个安逸心总也去不掉，就执着于常人这点事儿，总觉得不睡午觉会犯困，影响晚上学法。其实都是狡猾的安逸心在阻碍着我，不能严格要求自己，不能在法理上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去年疫情期间，也就是2020年的8月24号，我下决心去掉这个执着心，去掉这个人念。从那天开始，我不像原来那样，中午发完正念睡半个小时再出去讲真相，而是加长发正念的时间，发正念到12点20分，然后到师父法像前双手合十，请师父加持我找到有缘人，让我用真心给有缘人讲清真相，让有缘人能够明真相得福报。谢谢师父，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正念足，师父就加持我，虽然没有午睡了，反倒比原来还精神了，每一次的放弃就是提高。修炼就是很难，有什么样的人心，就有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情在你身边出现。我在小事上没做到人，有一次吃饭，我把饭做好了，又去厨房端菜，丈夫坐在那里等着，却不去盛饭，等我回来，他还是没有去盛饭。我当时就想，等着我给盛饭呢，可能我以前做的比这还差，现在这是让我过一次小关呢，好，那我就盛饭吧。可这心里就不舒服了，明知道是好事，应该过关，可是还是眼睛瞪着丈夫，他还愣愣地看着我，问我看什么呢。我没好气地说，你怎么不盛饭呢？最后还是我把饭盛好了，可心里就不舒服了。这点小事就没过去关，没做到人，那就更没做到真和善了。修炼中，大事小事都应向内找，去掉各种执着心。这些天针对这个事，我认真找，发现自己的说话方式不对，存在着一种习惯性指责对方的状态，就是不会好好说话，一张口就带着情绪，还往往是消极情绪，嫌弃、埋怨、斥责、瞧不起人等等，甚至在平时说话时不带情绪，也习惯用反问句，习以为常。这些都是党文化的表现，都是我要修去的执着心。现在我说话的语气平和了，而且是真正的从内心去尊重丈夫。四，疫情中坚持每天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我悟到，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是师父要我们做的事情，在走出来讲真相的同时，也会修取自己很多的人心。从2020年1月中共病毒疫情开始时，一直到今天，我每天都能够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师父看到我有这颗救人的心，所以我住的小区只不过是疫情紧张时门卫从屋子里出来到外面看着大门，但是我们用门卡还是可以随时出入。同时我们学法小组所在的那个小区虽然也要登记量体温才能进小区，但是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学法小组一直都坚持着集体学法。一，两个塑料袋，两个有缘人。一天在路边遇到一位中年夫妇，我就过去准备和他们说话，这时就听他们说要去超市买东西，没带塑料袋。我马上说我有，说着我就从包里拿出两个塑料袋给了他们，他们很高兴地接过了袋子。我马上就和他们讲了真相，两个人都很爽快地做了三退。我又送给他们一本真相小册子，那位女士很小心地把书放到了自己的包里，一个劲儿地说谢谢。看着他们开心的三退，望着他们的背影，看到他们为自己选择了平安美好的未来，我真的为他们高兴，衷心地祝福他们的宇宙的众生都能得救了。二，母女双双三退保平安。 一天走在路上，看到一位母亲推着儿童车和女儿一起。这时我就走过去和母亲搭话。母亲是孩子的姥姥，说了几句，我和母亲讲了真相，告诉她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上天就会保佑好人，就会得到福报，退出入过的党团队组织，就能躲过这次武汉肺炎，这是最好的灵丹妙药。母亲非常认同，做了三退。我又给女儿讲，女儿也做了三退。这时我送给他们一本2021年的吉祥宝宝台历，姥姥非常高兴地接了过去，连声说谢谢谢谢。我又弯腰对车里的孩子说，宝宝记住，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会越来越健康，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活泼，越来越可爱。姥姥一个劲儿地说，快谢谢姥姥，谢谢姥姥。后来姥姥推车走了很远，还回头喊着谢谢谢谢。众生都在急切地等着救度呢。明白真相后的众生发自内心的感恩大法。三，公交车站等车救度有缘人。在一个公交车站遇到一位大姐，她问我她要去的地方坐这个车对不对。我边告诉她边说，你这个大姐一看就是个好人，心地善良，人缘也好，还心直口快。她说，你说的咋那么对呀，我真是那样的人。我马上就给她讲真相，告诉她三退保平安。她说，我还是党员呢，我初中毕业，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说，姐姐呀，不是那么回事，是你自己做了好事，积了大德，才有了今天的福报呀，可不是党给你的，是你自己的福分呀。你现在从心里退出入过的党团队，上天就能保佑你平安，躲过这次武汉肺炎。我说，给你起个好听的名字，叫长寿。他说好。我又问他贵姓，他说姓高。我说，那咱就叫高长寿。他说好。我又说，那就祝高长寿姐妹退出党团队，能有个平安美好的未来。这时公交车也来了，又一个生命得救了。一切都是师父在做，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四，众生在觉醒。路上我看到一位老人家，我刚要过去给他讲真相，他却冲着我过来了，问我去一个超市怎么走。我说，我送你过去。我们边走就边给他讲真相，老人很痛快地就退出了党团队。三退后，我给他一本真相期刊希望。他问我要钱吗？我说不要钱。他又接着问，那有什么说道吗？我说有。他怔了一下。我赶紧告诉他，这本书特别好，你看完后一定要告诉你的家人亲朋好友，让大家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来了能保命。他高兴地说好。我又接着说，告诉大家这九字吉言，听到的人都能得福报，你还会积大德的。他发自内心的连声说好好。众生真的是越来越明白了。五，众生急等着得救。在路边看到一对中年夫妇，先生正在扶着路边的栏杆练习走路，妻子在后边推着轮椅慢慢地跟着他。我走过去和妻子聊了起来。我说，这是锻炼顺带着买菜呀。他说是呀，今天天气好，出来走一走。我又问走了多长时间了，他说走了一个多小时了。我又说，看你这个姐妹很善良，告诉你一个好事。接着我就给他讲了真相。我说，你这么善良，就用善良这个名字退出入过的团队。这个妻子很爽快地答应了。这时我又告诉在练习走路的先生，告诉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吉言，身体会越来越好。他说好。我又问他入过党团队没有，他说只入过队。我说，那咱们就用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健康，从心里退出入过的那个队，上天会保佑好人一生平安。他又说好。这时我说，咱们现在就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吉言。他就认认真真的，非常清楚的一遍遍的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又告诉他，每天都念，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好。他一边走一边认真地念着。这时我又送给这个女士一本明白的真相册子和疫情周刊，又给了她两个护身符。她很高兴，小心翼翼地把护身符放在衣兜里，把真相期刊放好，又有两个生命得救了。幸运的我赶上了这万古机缘，得到了大法，沐浴在这佛恩浩荡的大法中。是大法净化了我的心灵，让我有了平和乐观的心态，教会了我怎样做更好的人，让我有了健康的身体。在此我感恩师尊，感恩大法，感谢同修们给我的帮助。我会紧紧抓住机遇，认真实修，修好自己，跟师尊回家。我还想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破除中共病毒假象，走过生死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8日。我是一名讲师，2012年在网上喜得大法，一直没能找到集体学法的环境，由于自己的惰性，所以修炼上也不是很精进。下面谈谈自己是如何经历了一场破除中共病毒假象的生死大关。2020年1月19日，我回老家过年。1月23日，武汉因疫情失控开始封城。24日开始查体温，就在查体温的前三四个小时，我身体开始觉着不舒服，嗓子疼，体温开始高起来。现在回忆起来，当时事情的发生都是旧事里安排的，细微入密。大法弟子一不注意就被人的观念带动着走了，未能及时否定旧势力的干扰。当天测完体温 37.6 度，医生慌忙给防疫中心打电话，我自己不以为意，心里想着我是大法弟子，不会感染，不会有问题。可所有的家人都认为这是有可能感染的症状。紧接着我被拉到医院进行隔离，核酸检测结果显示阳性。前一天我还在想不会有问题的，我是学大法的，不会得的，就算得了也不用担心。就这不正的一念，让自己隔离了20多天。我现在回想这句话里有两个想法让我反思。第一个，我学了法就不会得，这个念头有问题。那意思就是学了大法就上了保险一样，有把大法当保护伞的执着。第二个，就算得了也不用担心，这不就是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吗？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有个答疑。弟子，为什么旧势力敢害死大法弟子？十，这有两种情况。一是过去旧势力觉得大法弟子中出现一种思想，一旦修了大法了，就上了保险了，什么都不怕，也不会死了，也不会得病了，也不会这个，也不会那个了。而且都是有福分的，可是呢，这个心一起来就麻烦，旧势力他们就要干他们要干的，不自觉承认了他们的安排，他们就会有借口管你，就会给你造出各种危险。眼下我染疫的假象，不正是自己的人心被旧势力当借口来给我制造的麻烦吗？接着2月25日，我住进 ICU 重症病房隔离，所有医生护士全都穿着隔离服，语言行为中透露出对病毒的恐惧与排斥，同时感受到病毒带来的社会舆论压力。亲朋好友得知我确诊后的各种表现，整体制造的氛围还是比较唬人的。我当时就想，换个环境修就换个环境修吧，在哪里修都一样，只是经历有所不同罢了。话是这么说，但考验过程中就不是说的这般轻松。当时让我难受的状态表现出来和真的得病一样，肺部拍照有阴影，拍了好多次，入院后体温38度多，持续了10多天， 高烧持续十多天也是少见，一般三五天就退了。我这持续不退，可我就是坚持不用药，不用冰块等降温方法。医生着急，有次还威胁我，不吃药有专门治你的方法，给你灌药。他说完，我就笑呵呵地跟他开玩笑，他瞬间就哭笑不得了。他说，你如果不退烧，后果多么严重，你知道吗？我说，退烧很简单，我就练一套动功。我练完一套动功，温度真的就下来，不练了，半小时后又上去了。所以，有时候测体温前我就练一套，他们都觉得惊奇不已。造成发烧这种不正确的状态持续这么长时间，就是因为没有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直到悟到这一点，我就发正念清除否定旧势力安排，隔了一天温度就下来了。正如师尊在《红营二怕啥》中说的，念一正恶就垮。同时我的状态让医生护士都见证了大法修炼的神奇和超常。尽管进入医院后，我自己不觉得我有事，因为我是大法弟子，但周围的人不这么看。在当时的那个氛围下，那个感染是要取人命的，所以他们都极度紧张。我心态平静，不为所动。人中专家级的医生，他们习惯了权威的姿态与实证科学的认知，很难理解接受通过其他方法痊愈的途径，表现出的态度中也带有中共式自大与威胁。虽然身体难受，但无论他们什么态度，我都笑脸相对。目的只有一点，不是他们救我，而是我救他们。他们迷信他们所认识到的医学，我的出现需要让他们打破固有的认知。后来包括亲人、朋友、心理医生，还有公安局下达让我配合治疗的通知。我心里明白，他们都是被安排过来考验我的。我信师信法，正面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我虽然不够精进，可在病房里身体上越是难受，思想上倒越是清醒。隔离期间没忘了做好三件事。当时我只有手机，那个时候觉得这次瘟疫来了，肯定要清理一部分人，还有太多的人没得救，也就顾不上手机安不安全了，直接微信语音帮之前讲过真相但没有退的人一个一个的通话，做三退，退了十几人，正念正行，心无杂念，旧势力也钻不了空子，救人就很容易。一路走来，感恩师尊慈悲的保护。染疫期间我没吃一粒药，没打一针，堂堂正正从医院走出来了。后来防疫中心给我打回访电话说，太佩服你了，你是唯一一个没有医治而自己康复了的人。我很高兴我能正念正行，坚定的信师信法，才闯过了这一关。以上是个人所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出神迹》，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5日。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有十几年了，我将自己在师父保护下走过两次磨难的过程写出来，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证实大法的美好。第一部分，肿胀的脸恢复正常了。曾经看到媒体的新闻报道，讲一个人因为蛀牙没有把蛀洞治疗补好，因而造成感染失去性命。当下自己心里咯噔了一下，想到自己也有蛀齿没有修补，而且过了不久，我的蛀牙处疼痛不已，整个半边脸肿了起来，情况不好，我就去找牙医修补牙齿的蛀洞。当时因脸部肿大，医生说很危险，劝我去大医院住院治疗。我知道自己是练功人，回家后先稳住心，盘腿发正念。此时 师父的一段法突然出现在脑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道，就是因为自己的思想不正，才招来了不好的东西。我反省自己，想到当自己看到那则有一个人因为蛀牙未修补造成感染而失去性命的新闻报道时，没有把自己当成修炼人，没有正念，而且产生了怕心，就去找了牙医的前后过程。找到这个执着心之后，我接着发出更强的正念，很快感到好像有一个黑色物质从肿大的脸部出去了，顿时就感觉轻松了，脸部慢慢消肿了。这是用医学的科学角度无法解释的，也证明了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第二部分，压伤的脚趾神奇复原。一天晚上，我站在垃圾车旁，等随车人员把垃圾桶放到地上。由于没来得及把脚收回来，放垃圾桶的铁板正好压到我的脚上。铁板上的尖锥形的铁块刺进我的脚趾，那个脚趾头顿时凹陷，我疼得叫出了声。随车人员吓得赶紧升起铁板，旁边有个人喊，脚会压破啊。当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明天要怎么穿鞋呢？但马上意识到要有正念，就想我没事。这时我看到工作人员忧心忡忡地看着我，我就对他说我没事，转身跛着脚上楼了。因为是随车人员的疏失才压到我的脚，我怕家人生气怪他，就没有跟丈夫说。可我的脚趾头痛得使我坐立不安，我一直挣扎着。这时脑中浮现出那个工作人员忧心忡忡的样子，我突然想到，如果我向清洁队举报他的疏失，那他养家活口的工作可能就会没有了。就在这个念头一出来时，我的脚趾头马上就不痛了，凹陷的洞竟然抚平了。我想是因为我的这个念头是无私的，是为了别人的，所以师父就帮我承担了。我激动的眼泪直流。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是师父教我们修炼人时时事事都要为别人着想啊，内心真的非常感谢恩师。在法轮大法中修炼，每一丝一念都体现着修炼人能否正念正行。一路走来，没有师父的点悟及保护，我是走不过来的。经历的神奇事情还有很多，在此仅举两例，望有缘的朋友不要犹豫，也跟我一样走进大法修炼吧，也亲身感受法轮大法的美好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学生染中共病毒，坚持练功学法病毒消，法轮大法是真正救世的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5日。我的孩子在加拿大留学，近日孩子感染了中共病毒，也就是新冠病毒。染疫后通过学法轮大法的经文，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练功和发正念，在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几天恢复了正常。第一部分，磨难骤起。孩子在加拿大的大学里读书，国外大学有时学习很累。大陆时间2021年腊月25日的白天，也就是加拿大当地时间接近半夜，孩子突然给我们打来了视频电话， 那时孩子在学校赶作业，已经学习到近半夜了。孩子戴着口罩告诉我们，他突然高烧骤起，全身疼痛难忍，晚上刚刚到学校时甚至站立不住，在桌子上躺了一段时间，怀疑是重度感冒。我们嘱咐他不要害怕，抓紧回公寓休息。我们一再嘱咐孩子，你是一个大法修炼者，有师父在管，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嘱咐孩子无论多么难受，都要坚持学法练功，并且诚心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多发正念。我们理解的发正念的含义之一，就是大法弟子用神通清除另外空间迫害大法修炼者的不好生命与因素。孩子说，学校老师要求明天交作业，需要晚一些回去。当地时间凌晨三点，孩子完成了作业，回到了公寓。一到家，连衣服都没有脱，在客厅中就睡着了。大陆时间腊月26，孩子告诉我们，他经常接触的两个人感染了中共病毒，检测成阳性，但是孩子说，自己感觉自己的发烧症状轻多了，身上的痛苦减轻了许多。当天孩子做了一个检测，呈现阴性。第二部分，检测阳性。大陆时间腊月26日晚，也就是北美时间白天，孩子只剩下腿部疼痛了，其他同学都是站着上的课，而孩子是坐着上的课。放学后回家，孩子再一次做检测，结果呈现阳性。我们告诉孩子，千万不要有任何负面想法，即使检测成阳性也是假象，因为在身体最痛苦的时候检测都是阴性，怎么可能在身体痛苦减轻后成阳性呢？并且告诉孩子，现在你能站起来了，抓紧练五套功法，师父让你站起来就是让你练功呢。在检测成阳性的北美时间当晚，孩子一直听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同时发正念和练功。当孩子练完功后，已经是接近凌晨三点了。孩子说，练完功之后非常舒服，美美酣睡了一觉。需要说明的是，孩子在此期间一直正常做饭、吃饭，包括洗衣服，并且反复告诉我们，他什么事都没有。第三部分，去子女执着之情。孩子的母亲因为孩子正在经受痛苦，曾一度伤心落泪。我与他交流，大法弟子有师父管，我们不可执着子女之情。由此执着在，反而影响我们为孩子发正念，影响孩子恢复。当得知孩子检测成阳性后，孩子的母亲瞬间放下了对孩子的牵挂，淡然对待，并且和我一起高密度给孩子发正念。我也曾经担心孩子独自一人在异国他乡，无亲人照顾，放心不下。后来想到孩子有师父在管，没有过不去的关，瞬间放下了对孩子的牵挂。第四部分，整体配合。一开始我们不打算把孩子的情况告诉身边的同修，后来想到大法修炼者不应该出现这种不正确状态，出现这种不正确状态会给明白真相的世人带来误解，因为有很多亲友了解我们修炼法轮大法，这是对师父正法的干扰，对众生明真相的干扰，也是对世人得救度的迫害。悟明此理后，我们通知了三位很能为其他同修负责的同修帮孩子发正念。第五部分，大法师父为孩子净化了身体。通知同修已经是腊月28了，当天下午5点，我和妻子为孩子发正念。在正念中，我们不约而同地看到了师父在为孩子净化身体，清除中共病毒。妻子看到法轮大法师父在为孩子净化身体，清除不好的物质。而我看到法轮大法师父把孩子抱在怀里，师父面带微笑，无量慈悲，看护备至。孩子如婴儿般在师父的怀中甜美酣睡。在之后发正念的时候，妻子陆续看到师父给孩子调整身体上的各个器官，护法神除掉了干扰孩子的邪恶生命。接着孩子陆续告诉我们的消息是，他拉了肚子，没有想到吃药，也没有吃药，拉肚子就好了。我们理解是师父把孩子体内不好的物质推了出去，通过拉肚子的形式排到了体外。然后孩子腰痛，再胸痛，最后轻度鼻塞，极其轻度咳嗽，但这些症状很快就过去，没有出现味觉嗅觉失灵，也根本没有出现肺炎痰多的现象。除夕当天，孩子告诉我们他好了。 除夕晚上，孩子正常给大陆的亲友们拜年，亲友们丝毫没有发觉孩子有任何病症的感觉，看到的是一个健康阳光的脸。正月初一，我们嘱咐孩子双手合十给师父拜年，恭问师父：“师父过年好，师父您辛苦了，感谢师父的再造洪恩。”仅以此文致师父慈悲，送师父佛恩浩荡。仅以此文献给可贵的世人，尤其是大陆的中国人，不要听信中共污蔑法轮大法的邪恶谎言，明真相，进行三退，得救度，诚心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在瘟疫横行、乱象丛生的乱世中，走向美好的未来。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
文章题目是十岁小弟子在大法中熔炼，作者依然，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9日。我出生在大法弟子家庭，现在是十岁的大法小弟子。真正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学法练功的时候，我已经6、7岁了。从1年级下学期才开始通读转法轮，我现在3年级了。我觉得我还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够好，很多执着心还没有去掉。在修炼中发生过许多事，使我感悟很深，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一、去掉怕热的执着。在2年级下学期的期末那段时间，是夏天很热的时候。学校里每个教室都有空调，其他很多班都开了空调，但是我们班就是不开。老师把教室里4个吊扇打开，我个子高，坐在最后一排，几乎一点风都吹不到，感觉热到极限了。当时我忘了自己是大法小弟子，心想，哎呀，这可不行啊，我万一热晕过去怎么办？1年级的夏天其实很热，我跟着班上其他同学一起把水涂抹在桌面上，趴在桌子上解暑。当时并没有很担忧，只是跟着一起凑热闹。但2年级时就有了怕热晕过去的担忧。回家后对妈妈说，我热得不行了，都快晕过去了。妈妈给我买了一个小的充电电扇，让我上课时挂在课桌下面吹风解暑。那样过了几天，有一天临放学之前，在教室门口整队时，老师没收了班上一位平时很调皮的同学的电风扇，我很担心，怕老师也没收我的，但老师没没收我的。回家后，我对爸爸妈妈说了这件事，爸爸就给老师打电话，询问是否能带电风扇去学校。老师说早就看到我带电风扇来，但是由于我平时比较乖，就没有没收我的。老师让我以后不要再带电风扇去学校了。 当时我又掉到常人中来了，想，哎呀，我一定会热晕在教室里的。妈妈对我说，师父在国内讲法的时候，有一次是在夏天，礼堂里听法的学员都拿着扇子在扇，师父叫大家放下扇子，学员们停下了手中的扇子，很多学员都感觉有习习凉风吹过来，很凉爽。我忽然悟到，自己是大法小弟子，不能被怕热的心干扰。于是，再到学校上课的时候，我没有带电风扇，把心放得很重，我能感受到一阵阵风吹着我的身体，我的身体像被吹透了一样，全身凉爽，一点都不热了。二，师父在保护着我。学校里经常进行红色主题教育，但不会提前通知，往往我身体不舒服或者家里有事请假不去学校时，恰好都会是学校进行红色主题活动的日子。有一次，我们学校举行完红色教育之后，在我们年级挑选宣誓动作好看的同学拍照。就在这时，我们班主任让我和另外几名同学回班干值日，正好避免了被拍照。还有一次，在升学期时，我一直在发正念，老师觉得我穿得太少，怕我冷，让我回班穿外套，也避免了参加升学期。在走廊门口，我也一直在发正念。我几乎从来不戴红领巾，在校门口和每个楼梯口都有执勤同学检查，如果有同学没戴红领巾，就会被揪出来，告诉老师受到惩罚。但是我几乎没被查到过，就算查到我，我也很快就能成功走脱，不被惩罚。我经常感觉师父站在我身后，穿着衬衫和棕色的皮夹克。师父很年轻，很高，不论我在哪里，我都能感觉到师父就在我身后。我一年级刚报到那一天，回家大哭了一场，很不愿意上学，不喜欢这个学校的环境。我心里默默问师父，我该怎么办？我感觉到师父对我说，我会在那里保护你。我眼前经常会浮现出师父穿着金色的袈裟，盘坐在盛开的粉白色莲花上立掌的画面。三，轻松过病业关。我除了强制接种的疫苗，从小没打过针。平时发烧或者感冒时，爸爸妈妈提醒我向内找，去掉执着心，加强学法练功，病业关很快就过去了。我前段时间一只胳膊摔骨折了，没有打石膏，只是用绷带吊了起来。妈妈鼓励我坚持练功，我就用一只手做练功动作。我会一直坚持下去，也坚持学法背法。我背法背得很慢，一天只背一句，但是我尽量每天都坚持，以后也要像其他同修一样，每天背更多的法。以上就是我的一点修炼感悟。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找真相是电影《永恒的五十分钟》的片尾曲，由加拿大新境界影视制作的电影《永恒的五十分钟》是电影《为你而来》的第二部。 影片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和长春电视插播事件为蓝本，还原了历史真相，剧情跌宕起伏，为观众真实再现了19年前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场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歌词是这样写的：天地两茫茫，世人向何方？迷中不知路，只难有真相。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下面请听由 DF 作词，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
只能有真相。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